新的一年啊，又是新的一年。那新的一年，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明白2022已经过了，不管任何事情都已经挽不回了，2023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是第二个主日了。那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奔跑这个前面的道路？所以也就在这个算是新的一年，新年，因为这个前面1月1号已经过了，后面这个旧历年还没到，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可以再讲这一段春节的日子，然后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所以我希望还是同样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去年的第二个礼拜，今的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在这里讲的题目是新年的励志啊。如果你有还有一点印象的话，哎，我去年就讲新年的励志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励，哎，甚至我要问一下，如果我问一下我讲励志讲什么地方，不知道有几个记得啊，有没有记得的？你看我都胆怯，因为问起来没人回答，表示啊。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啊！我去年是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去年用这段经文鼓励大家。我们怎么立志在神的旨意当中？神要我们做什么？神希望我们做什么啊？就是那三样，讲得很清楚了，你自己来思考啊。现在来一个思考了啊，有没有常常喜乐啊？有，牧师，我到来到教会我就喜乐，但是我一回家我就喜乐不起来啊。有时候就是有这种事啊啊，这个是很难说明啊。有些人。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地方。他圣经教我们常常喜乐，不是只有来教会喜乐，不是只有见到弟兄姐妹喜乐，回到家见到老公老婆已经看了几十年了都得喜乐。你要不喜乐表示你功课还没学好嘛啊，那就是好好再磨一下了啊，要学习，要常常喜乐，不能喜乐怎么办啊？我讲了，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了，就要不住的祷告。你不喜乐，你找陈牧师没有用，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啊。你自己要想办法跟神讲，我这为什么不喜乐啊？我有什么困难？我的困难我解决不了，神啊帮助我。你自己去祷告，你不必去找任何人帮忙，找牧师、找执事，他自己也有他的头痛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困难。自己，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好就是在这里，自己能够直通直达的跟神祷告，跟神讲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啊，凡事谢恩。你一通了，你就感谢主了。哦，你看，我可以喜乐了啊，一喜乐了，我就感恩了。这个是相扣的啊，所以这三个旨意是在去年我就跟大家提醒的。那今年我愿意跟大家提醒，还是今年的励志，但是出自圣经里头的。圣经里头，我把圣经里头有写到励志这两个字的地方，我把它挑出来，让我们来看看整个圣经要我们励志什么呢？那我刚才看到你们今年的题目很好，搭上了。你们的题目，今年最主要的题目是什么？刚刚看到了啊，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力啊，这个是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哦里头所讲的。以赛亚书40章里头，他提到了重新得力，他怎么讲呢？ 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不是说我读的这个我就有力量了，不是的。圣经很多的话语是让我们来理解，让我们来了解，让我们来跟从，怎么做才能够重新得力。而是这里头在这里提到了那等候耶和华的，就是我知道我和神有个密切的关系，我有什么问题我都能够跟神祷告，我靠着神加给我的，我凡事都能，我才能够展翅上腾。所以展翅上腾了以后，他这边提到了奔跑不困倦，行走啊不疲乏。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那怎么需要什么？需要在神的里头明白神要我做什么，就是神上帝的旨意，也要知道神要我在这新的一年要立志在神的话语里头。这个今天就是我要跟大家从圣经里头一同来分享的。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度过了2022年。不管2022有多少的艰难，有多少的困倦，有多少的压力，有多少的难处，都已经过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来向上 仰望，能够懂得知道怎么样来与能够 等候耶和华，能够奔跑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学习像如鹰展翅上腾，也能够知道啊，过去我的软弱，但是我依靠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求主借着今天短短的这一段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彻底的面对自己的软弱，知道神要我们如何来立志。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这里头有一句话，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18节有这么一句话，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保罗是一个很属灵的，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前辈，但是他自己都讲了他的困难在哪里。他说他自己的肉体里头，他在肉体里头没有什么好的啊，你要搞清楚，连他都没什么好的，谁敢讲自己有多好？自己就算做牧师，我都觉得我自己很软弱，有很多的缺点，我怎么办？我是靠着神啊，但是我不会被撒旦魔鬼的控告而打倒。我主要的，我能够知道我有错，为什么我知道我不好？因为神的光，我与神越亲近，神的光越照得清楚，照得清楚我就越看到自己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越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你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错？因为你躲在暗的里头了啊，可能你已经远离神很久了，你才会觉得自己不错的。当我们能够靠近神，我都看得到自己有缺点。保罗他就这样子，他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啊，而且更要命的，就是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哎呀，这个真是好无力呀，好无奈呀，怎么办呢？真的是怎么办呢？哎，但是这里都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连保罗都是这样啊。那么我也是这样的时候，我能够有一点心可以宽下来，我不要太自责。我们大家都一样，不要太自责。连保罗都是这样子的，何况你，何况我。 我们是有缺点，但是不要因此而讲哦。哎，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哎，你看，牧师不是我不立志，立志也没用。哎，听到没有？圣经这么讲的，他说圣经讲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我立志干什么？不是，他这里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连立志的事情你都不一定做得到，那不立志呢？那更糟糕，那完了，那就完蛋了啊！你千万不要读圣经读的反面的，读错了啊，就不是说哎呦，真的有一个弟兄就真的跟我讲，那立志没用了，所以我不立志。啊，反正励志都没什么用的，不是这样，错了。我们还是要能够靠近一点，我把目标定高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起码能够冲高一点。也许去年没达到，差的那么一点，没有关系，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弟兄姐妹，为什么神把我们圈在这个教会里头？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教会里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能够一起共跑天路啊！提醒，有困难没有关系，面对再来往前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他告诉我们，他立志为善，由得保罗，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保罗。那同样的，你把自己的名字套下去也是一样，所以都有困难，但是知道有困难，但是不要放弃，我们还是得依靠神的恩典，我们仍然奔跑在神的给我们的道路当中。好了，这里头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七点啊的，你们这个倒是这个是不是你们牧师帮你们的忙，把这些全部都打在后面的啊。这个普通我在讲到是没有，你要有兴趣才写啊，他直接就给你们帮助了，让你们每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坏处啊，你不是自己写更没有印象了啊，希望你们自己好好的来看一下啊，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他这里讲，我把它分作七点，我们看到第一个，口中没有过失。口中没有过失，哎，这里诗篇十七篇的第三节，诗篇十七篇是大卫写的，大卫王啊，这个以色列的大卫写的，他说什么？他跟神的祷告，这是跟神的祷告，他跟神讲，你已经鉴察我了，你试验我的心，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哎呀，你看到没有？他知道他和神的关系。当他跟神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他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看着。哎，我们常常讲天不知地不知，哎，你搞清楚，天知地知啊，哈，神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神不只看清楚外在的，神连你的心里在想什么都看清楚了。你看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那时候跟神的见面的时候，人家神一眼就看到你，而且看破帐篷啊，帐篷里头的那个沙拉在那边偷笑，在里头偷笑，神的一眼就看通了，看穿那个帐幕，看穿帐幕里头心，他说我哪里有？嘿，你心里在偷笑哦，你看看，吓得你汗毛都出来了啊！你以为神不知道啊？没有神不知道的事情啊！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没有神不知道的事情。所以神看清楚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内在，每一个人的思想，他都清清楚楚。哦，大卫他的祷告就这样：你试验我的心了 啊！夜间，也就是说，普通人做坏事在晚上做的，哈哈，白天太亮了，哎，都看得到，晚上偷偷摸摸一下。大卫讲了，连晚上我都小心谨慎的，因为我知道你有 X 光眼睛，那眼睛一照透视的啊，晚上夜间啊，那个夜光灯一照过来，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熬念我，哎，找不到什么，看到没有？ 我找不到什么，为什么呢？他这边讲了，大卫讲他在他努力的方法是什么？我立志，这第一个在这边写的，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很不容易，口中没有过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圣经里头，我们在读雅各书的话，我们读过 雅各书的话，雅各书第三章他怎么讲呢？他说 他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看到吗？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里头这句话，若有人，如果这里若有人啊，这个表示不太简单了啊，这里头有没有人在言语上如果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哪一个人敢讲在神面前是完全人？表示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在我们的话语上、口头上讲出不应该讲的话，好厉害啊！有的人是用刀杀人，有的人是用口中的话、舌头杀人的，不得了，这个直凶悍。雅各书甚至告诉我们，他有三种比喻。他说啊，三种比喻，一个就是像马口中的那个搅黄一样，啊，就你那个口啊，会跑来，马会跑来跑去，但是那个搅黄把它勒住他的口啊，啊，就不能到处乱跑了啊。这来比喻说，你看舌头多厉害。第二个舌头呢，就像小小的舵，一艘船这么大，它的方向定在哪里？定在一个舵，它转，它小小的一个转，整艘船就跟着转过去了，向左向右都是靠着小小的。还有呢，啊，就像火一样，在森林中，这个能够让整个森林都烧起来。这个就讲说我们的舌头有多厉害，舌头伤害别人的时候，哇，真是不得了的。所以大卫在诗篇十七篇的第三节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努力，他努力有个方向。他怎么努力呢？他就是立志，他立志让他口中的言语不要得罪人，不要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常常逞一时之快啊，有时候我们忍不住，我知道有在忍到最后爆炸了啊。其实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靠着神恩典，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将我们心中所有的不管好的坏的都能够向神倾心吐意，跟神讲啊，你心里面有满肚子委屈，不是对人来发泄，不是去讲别人的坏话，而是对神讲，神啊，我有困难，我做不到，我有难处。刚才早上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就好几个来找我啊，希望我为他祷告啊。我都知道有一些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有难处。后我就最重要的指点，因为我现在没牧会啊，牧会你还可以找我。我其实他们教会又没有牧师，所以他看到我来，就是很多人就会找我啊，这个要祷告，那个要祷告，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事啊，我也了解，我说我可以帮你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你要跟神讲，你在家里你找不到我，我在外面，我在我家，对不对？你不是随时可以找到我，你怎么办？你有困难，你有难处，你赶快跟神讲啊，不用担心，不必说哎呀我要讲的多好听，不必，你就是讲主啊，帮助我，我困难，我解决不了，我难，我挣脱不过啊。因为今天我碰到一个，他们就告诉我，他最近发生了一个病以后，结果 变成有一点得了忧郁症啊，他是得了蛮严重啊，这忧郁症很严重的啊，我知道这个，所以我如果碰到忧郁症的这些弟兄姐妹，我都跟他劝他，告诉他啊，你一方面你多靠神，另外一方面该吃药你就吃药啊，因为我很不幸，很不幸，真的很不幸啊。其实今天我没有准备讲这个，但是稍微走偏一点点，我已经见到好几个忧郁症的弟兄，一个两个三个，这三个都是弟兄，都是在这五年内啊自己解决掉了。哦，我非常的心痛，我都认得的，所以我都帮不上忙。当然我不是跟他同一个教会的，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那个人，我知道这个，但是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劝他，我都有警觉到，我劝他们了，但是还脱不了困，自己解决去了。哇，我真的一个做牧师的啊，真的非常痛苦难过这种事情。我也提醒每一个人，我们要懂得我们如何跟神沟通啊，立志，在这个立志的当中，不必对人啊，一定要懂得对神，我们跟神讲，有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痛苦，我都跟神讲，让神来帮助你。他说我现在还是这样，我知道，我只能够说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解决不了，你赶快再跟神讲。我今天这一位我跟他讲，万一今天是一个姐妹，我说万一你真的非常痛苦，你打电话给我，我现在只要我接到你电话我就跟你联络。我担心，我知道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非常痛苦，我不希望听到这种哦，有的让我痛的，这个是很，我要责备自己也责备不了，我也不知道帮不上忙。所以真的是因为我见了，亲眼见了几个，结果这种事情发生，一点办法都帮不上，很难过。好，希望第一个我们决定的，新的一年我们要讲任何话先吞一口气啊，你有很多话，你很聪明啊，这个当然这是我们脑中的问题，就是你反应太快了，聪明你一听了以后你就会顶回去了，你这一顶回去的时候，这个刀杀了非常的深，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先吞一口气，把口水吞下去以后，把你的话吞下去啊，要讲等一下讲，那等一下也许就过了啊。夫妻之间更凶悍，所以夫妻之间要懂得啊。我读过有一篇文章讲他跟他们几十年的夫妻怎么过的，他说他有困难就到外面走几圈，跑几圈啊跑完回来已经累得差不多了啊，问题就解决了啊，不管没有解决也睡着了啊，把它解决掉。口中的言语不要趁口舌之快啊！我们弟兄姐妹希望一起学习。第二个，要过圣洁的生活。好，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讲：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书一章八节，但以理是怎么回事？他本来是一个贵族的后代啊，结果被抓了。哎呀，那个巴比伦，那你不讲一杀过来，结果把这些人抓去啊，啊，宫里的东西、店里的东西都带走了。那抓谁啊？抓那些年轻英俊的孩子，准备来培养将来来服侍，你不讲你杀了，但以理就在中间的一位啊。他到那边以后呢，看到那个情形， 啊，这一批年轻人都是贵族的后代，吃香喝辣，在家里做了很好的生活，但是被抓去呢，哎，那个国王也准备培养他们，也准备让他们吃香喝辣，但是但以理看到了问题啊，这个就属灵人有属灵的反应啊，他为什么不吃国王吃的东西呢？不喝国王的酒呢？啊，他为什么？这里讲了，他不希望这些东西玷污自己。为什么？外邦人，你要晓得，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吃的东西非常规律，非常这个清楚。利未记如果去读了啊，这个有鱼鳞，有鱼鳞的才吃，没有鱼鳞的不吃啊，有缓足的啊才吃，不没有缓足，每一个都有很多的规定。哎呦，猪该更要命的，哎，他们不吃猪肉啊。那外邦人呢，哎呀，猪肉吃多了，所以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外邦人的东西啊，很多国王的，甚至是国王的东西，都是敬拜偶像过了才来吃的，敬拜以后才来吃的。好，那么我们今天不是细谈到太细节，只是告诉你，但以理他的祷告当中，他觉得哎呀，这个违反他属灵的原则，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常常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无所谓这个，无所谓那个啊。当然保罗书信也讲了，什么东西都是洁净的，都可以吃，你只要心里干净你就可以了， OK 了。但是呢，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任何事情上都犯重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犯了罪，犯了这个圣洁的这个问题，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因为这句话无所谓，那个东西无所谓，那个无所谓，那你就在这个无所谓的环境当中也就败坏下去了。但以理不是这样，但以理他是非常追求，非常圣洁的，他就决定了，他跟他的几个朋友，他们愿意观世吃素的，他那时候后来就吃素的，他只吃蔬菜而已的啊，不以国王的上啊，那国王吃的肯定好的，对不对？吃香喝辣，到底吃牛排、龙虾还是吃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些经过拜偶像的，他们不愿意，他说不愿意，他不做啊。酒啊，那个也是他也不愿意，不愿意吃香喝辣来让自己的圣洁被破坏。他追求跟神的关系，所以到后来太监长容许他做这件事情了。所以看到没有，但以理也是一个属灵的追求，他真是啊认真的追求神的心意。保罗也是，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些人他们的例子来提醒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圣洁上应该立志。第一个刚才讲，我要立志，我嘴巴讲的话不要得罪人，不要想说哎呀牧师你不要管太多了，我回家的你不要，连我回家的你都管，我才不管你呢啊，我不是管你，我是提醒你，其实你的婚姻呢，这是你的婚姻呢啊，那你婚姻一起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是你受神的赐福啊，神给你福气，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传递神的话语而已。这里看到但以理呢，他洁净自己啊，为什么？他追求神的圣洁。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提醒我们要怎么知道该做不该做呢？好，我们看到第三点啊，遵行主的旨意啊，遵行主的旨意。这在约翰福音啊第七章十七节，他怎么讲？人如果人啊， 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这个看到啊，这里头讲的神的话语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那这里就是提醒我们，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啊？你自己不能捏造出来，哎，那神讲过什么话？你告诉我在哪一个章哪一节啊？不能乱讲，你有圣经章节的根据，那么我们来看啊。那么他如果人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就是提醒大家，你我要好好读经了。那这个就是我要我喜欢在新的一年，我都喜欢提醒弟兄姐妹。我曾经在这边也跟你们提醒过好几次啊，我中间提醒也许你听不进去，现在是新的一年1月8号，8号还来得及，8号还来得及。我在以前在好几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在牧会我都规定啊，每天读三章，读三章不多，你读三章，一章大概5分钟，读三章15分钟，神给你一天24小时，还给神15分钟，不过分吧？你还给神15分钟，你读他15分钟，那我也不要求你读多啊，读15分钟。好，那祷告呢？啊，为3个人祷告。我要求弟兄姐妹，你读三章，祷告为3个人祷告啊。教会里头应该只有这个20几个人、30个人，你应该都知道。你不知道，那你是亏欠的。你这里头只不过这些人，我那时候牧会的时候，我有到200-300个人，我都认得甚至他们坐在什么位置我都记得名字都一下我可以叫得出来。你们自己彼此之间要知道，要能够认得你知道他有困难，你为他祷告。这里头你找3个人，你说每一天牧师就一个人，牧师不算3个，牧师你本来就应该每天替他祷告的你们要，我们要替牧者祷告牧者也为你们祷告。所以呢，读3章圣经为3个人祷告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长进了。你明年的这时候你再来审查我有没有这么做你读3章圣经，你看呢，如果我叫你一下把这本圣经全部读完，那我是没有做这个是叫做给你压力山大那太吓死人了。不必，你放心好了，你每天读3章，你到年底你就看到已经读完了，正好一本读完我早上去的那个教会，他以前我以前在那边牧会，我就跟他们讲，从前你记不记得我都要求你们什么？今天早上他们都讲了读圣经，我说对了，有没有读？我现在不知道了。他有些执事有一个长老还来跟我讲，我到现在他说他到现在每天还照样这个进度在读我说这是你在进步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能够继续是你自己得福。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老是讲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不懂得上帝的意思，我圣经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你不看嘛。你每天你不必想说我读得多精，不必，你就养成这个习惯，我一天读它3次，最好是读出声最好是读出声音。你不读出声反而不好，读出声我是赞成读出声音的我自己算过了，我读了好几遍我都算过了，5分钟一章差不多，你就照着正常的速度。你不要跟我讲说这个诗篇最长的诗篇来跟我来讲，那当然例外，普通的正常的5分钟一章。希望我们大家，我们第一次要遵行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就是我在读圣经当中我就知道了，圣经告诉我要彼此相爱，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要掰饼纪念主 要孝顺父母，这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都是要，就是命令，要就是命令，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立志好好的遵行主的旨意。那怎么去遵行呢？读经，没有其他的路。你不要跟我讲说我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没有错，来教会是本来就应该来的，你来敬拜嘛。那听讲道，那只不过是额外的，是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的一小段而已。这个不是在你的读经里头，读经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自己抓出一段时间，你来读经，你来祷告。这个希望我们大家来学习的。好，第四点，广传啊，开方广传福音啊，这是保罗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他这么讲，我立了志向啊，保罗立志，保罗你看保罗他的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罗马书十五章的二十节，保罗你看，保罗这个在罗马书里头特别讲，他讲了以后接着他的使徒行传，他就是外出，他外出三次的这个宣教，四次的，第四次是抓着去的。所以都这几次的布道，你看到没有，每一次在不同的地方啊，到加拉太建立加拉太教会，到以弗所建立以弗所教会到帖撒罗尼迦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到任何地方都建立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保罗，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者，他到任何地方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我们现在呢，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也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有机会就传啊。那自己的，其实你自己从自己的旁边开始啊，你的家人啊，你的父母、弟兄姐妹，你的家人开始啊，这个是责无旁贷的，你必须要考虑的。你不要，千万不要跟我讲这无所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太疏忽了，都想以后有机会，以后有机会。我告诉你，有常常就是一下错过的人就不在了，你在那边痛恨自己都没有用的，一定要及早把福音传出去啊！要好好的能够学习怎么样来传福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传福音啊，能够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希望这些最重要啊。我只记得我以前带领那些孩子们，那些我曾经做过青少年的辅导，那些孩子们当他们要信主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他们他们的父母，有些父母那个非常的说固执嘛，就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尤其我所碰到的好几个都是台湾来的啊，台湾来的父母习惯性都是拜拜的，拜偶像的，他们儿子要信主的时候他们都反对啊，到了要受洗的时候，两个兄弟来受洗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啊，我们要受洗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说他父母跟他警告说，你们今天敢去受洗，你今天晚上不要回来了，就不要回来了，晚上啊就不用回家了。那受洗不受洗这些我都碰到过了。那么我那时候就跟这些孩子，跟这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现在哇我以前带的孩子真的现在都已经结婚了，又有孩子，孩子都读大学了。那天几年前我还看到，我说哎呦，真的，那我们岁月真是催人老。这两个孩子呢，他们害怕，都想说还是不要受洗比较好了。我说那么你们的信仰是真的假的？他说当然真的。那准备怎么样？他说以后再讲。我说以后是不是等到你爸妈都死了以后你再来上天堂啊？我传福音一点都不客气的，我传福音是很硬的。 我说你们是不是要等到你妈爸妈都下了地狱以后，你们两个去见他啊？那、啊、我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那你就要想办法让你爸妈能够进来啊啊！那怎么让他进来呢？对不对？那你自己都不先进来，你爸妈怎么进来？你自己去祷告祷告看看。结果那两个当天晚上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回去，到底能不能回到家里，能不能让他进去？还不是进去了啊？那父母总是父母的，去了，父母没办法，只好接受这两个孩子受洗了。到了过了几个礼拜，把我也召去了，找去见他父母了。他爸爸那时候快要死之前，都已经病重了，我就带他信主了。啊，所以我是看到啊，他们的家庭才能够有机会后来才信主。所以很多时候到底对跟错，我们没有什么对跟错的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那个传福音的那个 burden， 你有那个的时候，有那个迫切的时候，所有的都不一样了。后来这两个孩子都很认真的，现在都很认真的在教会服事啊，那时候才十几岁，都还啊初中啊，但不那时候高中了，高中到大学了啊。我们带的里头最大的这两个孩子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啊，真是人生很难想象的。好，要广传福音，希望我们当在座的好好的，你自己已经得到了，你不要等到你最爱的家人啊传不了，管他的，等他们自己去。去那个地方，我反正我往上面走，他往下面去啊，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那时候我讲，我跟这个帮我手术的那个医生，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人生不是很长的，我要去啊，我要到那边去了，你自己考虑考虑哦啊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啊，一个是那个地方，一个是那个地方啊，你要去哪里啊？我们不好意思讲的太明显了。讲的都很难听的，那个一讲人家说你在咒诅我，我不是，我是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的，我已经信主的，我肯定去主的在的地方，神在的地方，我走了，拜拜啊。那你呢？你呢？那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有家人还没信主的，你自己去想想看。我自己感谢主了，我父亲到后来我还是把他带信主的，我回到台湾把他带信主，非常不容易，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也知道对自己的家人真的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感谢主，神还是恩典够用，问题是在你要不要做。好，第五点，要做安静的人。好，这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一节，保罗这边讲，他在讲了，他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哎呦啊，他这里讲了，在教会里头啊，还有立志做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在教会里头就是有个见证，做该做的事情啊，亲手做，不要什么事情都不做。在教会里头我们都在服侍神，我们都应该做啊，到该做的做，但是少讲话啊。教会里头有时候有些话太多，没有造就人，不造就人。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看我们这边倒是挺好的啊，有的地方我都有，我在各个教会讲到的时候我都有感觉到，有些不是说只是说啊教会里头吵不吵而已，不是，有些人讲话在口舌上，这个跟第一个有一点一样，口中啊的言语能不能合神的心意，多说多错，有时候真是多说 多错啊，我们要立志。原来做安静人都不容易啊啊，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立志，我要立志好好的追求神的话语，不要太多的吵杂，太多的把人绊倒了。好，第六点，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无论做什么，他这里讲，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就是立志啊，要得主的喜悦，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这个是保罗讲的，保罗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是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也就是说在肉体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在属灵上，我们在属灵上的见证，各方面我们都已经立了一个志向。这个立了什么志呢？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要先考虑到，我说这句话神喜不喜悦，主耶稣基督高不高兴，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主耶稣基督同意，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要考察我们到底是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人，良善对人，忠心对神，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在任何地方都能够不要让主的名被羞辱，而是让上帝，让主耶稣得到该得的荣耀。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有没有讨主的喜悦，这个是我们要审查的。怎么审查呢？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了，我要立了志向，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要小心谨慎。到最后一个，在主里敬虔度日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保罗这么讲了，保罗啊，他怎么样，他说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一十二节啊，他跟提摩太讲，他说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啊，跟路斯德所遭遇的这个逼迫苦难，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也提了好多啊，保罗啊被打了多少次，被骂，被石头砸，被这个很多的苦难，在这些里头很多的逼迫难处，这个在小亚细亚那里所碰到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碰到的事情，被羞辱的事情，各样的事情。好，他这里讲了，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啊！前面有逼迫，有苦难，有逼迫，好，然后后面呢，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啊，神都把我救出来的啊，这是保罗他的一个见证，他告诉提摩太，也同样借着提摩太书跟我们每一个人讲，他虽然受到了很多的辛苦难过，他碰到的难处相当的多，但是他所讲的就是什么呢？他说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里头连着讲了三次的逼迫，保罗前面的两次，后面你跟我，我们如果要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准备敬虔度日，我们一定要敬虔度日，否则你就白来白信了。你要敬虔，不能开玩笑的，我们是认真的，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来思考，我们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是我的救主，别的那些我不去管，我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方向一定要对，所以我要立志敬虔度日。有一些不对的话，什么叫敬虔？做该做的事，讲该讲的话，行该行的路，这个就是敬虔。不应该的我就不要去碰，不要去讲，不要去做。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这个原则，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那我们既然要立志的话，保罗告诉我们了，这里头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他所碰到的痛苦难过，为什么？因为他是敬虔的，敬虔的人都会碰到这些难过痛苦的事情，那么你和我如果要走向敬虔的道路，一定会碰到这些被逼迫的，那么你我要了解，那既然这是一定的，那我就坦然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 不要想说我特别，我最倒霉，我最痛苦，我最难过，不，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姐妹，她跟我是从前的一个教会里头的一个执事，她说她碰到了多大多大的痛苦难处，她在跟我吐诉了一大堆的难过痛苦。她说没有想到在教会里头的人也会啊，这个做出这么伤天害理，这么样伤害的事情，他心里简直崩溃啊！你看到吗？我自己知道，我走过多少教会，我自己知道啊。有些教会真的，我想象的就是啊，不是说想象，我所碰到的就是说知道，有些基督徒坏起来比外面的人还要坏，因为他根据圣经来坏啊。他还有圣经的原则来跟你坏啊，所以我真是明白，我真是了解，他很痛苦。这位姐妹就告诉我了，他说啊，他说等这件事情过了，他准备把所有里头的证据，所有的事情写出来，送到教会来让那个长老给他，就是控告他来那个，唉。你看啊，这个教会里头，我因为在很多教会里头，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信任我，他特别就把心里的事情告诉我，我就告诉他了，我就告诉他，以我的经验，以我的学习跟以我的了解，我告诉你，我就把诗篇17篇跟诗篇37篇里面特别讲到，不要对作恶的心怀不平，一定有作恶的，要不然身体里面怎么会写？告诉你，有作恶的人，你首先要检讨，你是不是那个作恶的？啊，我不是，是那个人，还好，感谢主，不是你，有没有？有，我承认有。我甚至告诉他，我也知道那个人个性，我老早就知道了。我说我知道，没有关系。圣经告诉你的办法是什么？你有作恶的，你不必为他心怀不平。你为什么要写那个？你气得半死嘛？你就是要气得受不了，你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全世界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会站在你这边。问题在这里，我告诉你了，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气是气到这个程度，我告诉你，你要寄出去以后，你回来你碰到的事情会让你气得爆掉，我告诉你，你才是会疯掉。那我为了不让你疯掉，我就告诉你，照圣经的原则，为什么能够有圣经呢？圣经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度过这个苦难的，圣经不是告诉你为什么你有苦难，而是告诉你碰到这个苦难你怎么办。所以我就告诉你怎么办，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告诉你那是别人家的事，他不对，是他的事情，你不要生气啊。那到最后呢，神为你伸冤，要注意啊，那个玛利亚抹香膏，你看多好的事情，他为了主耶稣基督把他这么贵重的香膏涂在主耶稣身上，结果在里头有好几个人骂他，冤不冤啊？冤死了。但是玛利亚一句话都不讲，不需要争。为什么人家骂他？因为那些人做不到，你做得太好我做不到，就说你不好。而且他用原则，这个世界有穷人一大堆，不去救这么贵的东西，哪去救穷人都好，何必那涂到耶稣身上啊？看到没有？他还要做好事，他根本不会去做，但是别人做他会生气啊！这世界就是这样。那么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亲自出来为他说明，让他去吧。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情做的，他不需要辩护。我就告诉他，你不要辩护，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他，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问题就是问你了，你爱不爱神？不要问你有没有得益处，我们太多人追求的是那个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重点常常错了。问题是要叫爱神的人，你爱不爱神？你如果不爱神，你得什么益处？你凭什么得益处？你今天没有得益处，检讨你爱不爱神，而不是我为什么没得益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在这里看到我们立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会有一些，当我们想要敬虔度日，想要好好爱神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风言风语，逼迫难处。 It's alright， 这世界多的是这样子的人。我只要问神啊，你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那么我就换心，只要他知道，我要的就是他知道，我不一定要别人知道，别人知道又干什么？你今天写信给那些人，就是要给人知道，人知道做什么？神知道吧？他说神知道，放手，那就放手了。他后来他就回信给我，他说我懂了，让他过去。人的一生很短暂，不必浪费自己的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好好的立志在神的话语上面。最后这一句话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的立志不一定做到，而不是说我就不立志。来，我们把这句话读一次，我们做今天的结束。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上，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尤其在2023年1月份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再知道在你恩典当中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也知道怎么样立志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学习应该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满足你的心意，让你的名被高举。求主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属主你的人，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